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难忘的经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想起自己当年参加师尊的传法班，聆听师尊讲法，走入大法修炼时的那段时光，师尊那宏大的慈悲，高深的法理，博大的胸怀，时时在感化着我。第一部分，健康博览会上首次见到师尊。邻居老李是个离休干部，1993年下半年，有一天看到老李在我们宽敞的楼道里练起了气功，我并没在意。过了些日子，老李对我说，你也跟我们练功吧，这功挺好的，叫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效果挺显著的。我看你老吃药上医院，你也来试试吧。我当时有颈椎病，犯病时一天一夜不敢睁眼，否则天旋地转的。有腰椎病，一犯病两三天翻不了身，还有风湿、肠胃病、妇科病等等，几乎没什么好地方，到处求医不见好转，只靠吃药扎针。1993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过的，我也练过两种气功，没起什么作用。老李好心相劝，那就试试吧。吃完晚饭，7点准时开始跟老李他们一起学功。刚学动作，感觉就挺明显，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流出的眼泪像又苦又咸的海水。打坐时穿上厚厚的大棉袄，还冷得发抖。有人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师傅在给我祛病。我那时还没有读书，我对法轮功并不了解，只是为了祛病健身而练。有一天，一个辅导员告诉我，北京健康博览会上有法轮功的展位，还可以看病。我就和这位辅导员一起去了。去那儿一看，正像后来看到大法师傅在转法轮中讲的，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师傅的弟子帮我调了病，在展会上我请到了大法书法轮功，并请师尊签了字。临近中午，人们渐渐散去，那位辅导员说，多待会儿，这儿常好。他去办事儿了，我一转身看见师傅就在10多米外看着我。我看着师傅那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竟想不起向师傅问好，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在展会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师傅的报告会，开会前很多人给师尊送锦旗，印象最深的是有两面旗上写的是感谢师尊治好了孩子的白血病。一个老头站在台上高举双手大喊，我好了，我好了。他高兴得连喊带蹦，据说他是一位铁路上的劳模，做了两次直肠癌手术后又复发了，找到法轮功，师傅给他治好了。师傅来了，开始讲课，我听得很认真，对大法有了初步的了解。会后，师傅让大家伸出手来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有人惊呼，有人赞叹，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现在想来，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下去。第二部分，两次参加师傅在天津举办的传法班。到了年底，学校快放寒假了，老李跟我说，1月份天津要办法轮大法传法班，问我去不去。我果断地说，去。当时离放假还有4天，我做完学生放假前的一切工作，去向领导请假。领导知道我身体不好，不是班主任，痛快地准了假。我们事先买了火车票，没想到就在走的那天夜里，我发起了烧。奇怪的是，过去一发烧，因为有风湿病，浑身疼，连肉都疼，根本起不来，这次却说起来就起来了，只是有点晕乎乎的，后来才知道是师傅在提前给我净化身体。 到了天津，我们住在一个大剧院的招待所，白天练功打坐，听同修们说着自己练功的感受和大法的美好，晚上去听师父讲法教功。在班上听师父讲法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越想听越犯困，睁不开眼，就这样醒醒睡睡好几天才过去。学了转法轮才知道是师父在给自己调整脑子里的病，必须要处于麻醉状态。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学员各种状态都有。我是黑天白日不停地往外擤粘鼻涕，听师父讲法除外，整用了两卷卫生纸。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以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骑车像被风吹着，上楼像有人推着一样。可过去我连一站路都走不下来，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个练过许多气功的老学员说，这个功可不一般，真碰到高人了。他是一位中学老师，回京后利用学校的电话教室办了很多次法轮功九天班，播放师父的传法录像，也教大家练法轮功。我也跟着帮忙组织，每一期都有将近200来人，很多人得法。三月份听说师父要在天津办第二期传法班，我真想去啊，但怎么能放下那么多学生的课去参加学习班呢？这个假也不好请啊。一个周日我去公园练功，练完功要离开时，突然听人说有某个大单位要出车每天接送本单位的人去天津听师傅的课，还有十几个空座位，每天车费15元。我一听高兴极了，马上和邻居老李报了名，交了车费。为了能去听课，我每天把下午的课都提到上午上完，下午只请一小时假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每天下午4:30赶到永定门乘车一起去天津，回到家就夜里12点了，第二天照样去上课，一点不累。再次聆听师父讲法，进一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功时师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最后2天是周末，不用上班，我们在天津住了2晚，听完课回旅馆打坐，师父给我开了天目，当时看到的那景象现在依然历历在目。过去的我好像不会笑，现在整天乐呵呵的，就是高兴，经常睡梦中咯咯的笑醒。也许是自己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所以练功从来不怕吃苦。过去因有关节炎盘腿挺费劲儿，现在一开始双盘就坚持半小时，后来45分钟一个小时我都咬牙坚持过来了。别人打完坐走了，我和另一工友每天坚持双盘打坐2小时，有时疼得好像思想都凝固了，联想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劲儿都没有了，最终咬牙坚持下来。也过过几次大的病业关，但都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了过来。第三部分，修炼中的神奇事儿说不完。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到楼下的空地上去练功，不管严寒酷暑从没间断过。冬天雪后气温降到零下13-14度，早晨5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扫一扫地上的雪，放上垫子照样打坐练功。楼群之间风特大，有时吹得身子直晃，但谁也没早走一步，那是多好啊，大家比学比修，谁都不肯落下。吃完晚饭大家一起学法，就在我家住的楼道里面对面一边一排，你一段我一段的读，学完了大家再交流各自的修炼体会，有的谈如何处理好家庭矛盾，有的谈在单位如何做好人，不收不义之财，不做假账，有的谈自己练功后各方面的变化等等。一位李姓老学员过去每夜起来上厕所20多次，根本无法睡觉，练功2个月后只起来2次了。一位姓赵的女同修的妹妹也是大法弟子，车祸撞断了腿，到医院街上打上石膏，同样的病别人疼得直叫，她却一点也不疼。到拆石膏照片子时，医生愣是找不到断伤位置在哪儿。 那时我当了辅导员，接触的大法弟子多，交流的机会也多。一位70多岁的老辅导员到我家交流，他说自己子宫切除已10年，竟然有来例假。还有一位在公园带大家练功的老辅导员，经历的事儿就更神奇了。他说有一次晚上因为有事住到了女儿家，离公园较远，早上起早提着录音机要去公园练功，因没有电梯，楼梯走廊又没有灯，漆黑一片。他当时想，我可不能耽误大家练功，就是爬也要爬下去。此念一出，眼前出现了一道月亮光下的坡道。等他走到楼门口回头一看，后面还是黑洞洞的楼梯。他知道是师父帮了他。还有一次，这位老辅导员练完功走到六部口一根电线杆旁，只听砰的一声，就感到有一只大手捂住他的眼睛往下一抹。等睁眼一看，身边都是碎玻璃，原来是上边的一个大灯泡炸了。长安街上那灯泡大的抱都抱不过来，周围的人都吓呆了，一看他哪儿都没伤，都说这老太太命太大了。他说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他。过后他发现衣服被玻璃刮出好多根线，他还捏起2根让大伙儿看呢。大法太好了，我告诉了很多亲朋好友，在学校也带着10多位老师练功，大家每天都提前到校参加晨练，每个周一和周四中午学法。一个门卫是河北莘县人，看我们练功他也想练，我让他先看书学法。他说学转法轮第一讲时，他是在床上腾空坐着看的。他常年抽旱烟戒不了，周一他跟我们来学法，正好学师父讲关于戒烟那一讲。到周四来学法时，他笑着告诉我们，从周一学完法后再也想不起来抽烟了，几十年的烟篓子就这样轻易地把烟戒了，大家都说太神奇了。就这样的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现在环境变了，没有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但我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小范围一起学法切磋，一起出去讲真相，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有时也不免懈怠。每每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都会激励自己要精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圆满随师还。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基建工程管理人说，同事们都是我的亲人。作者了凡。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2年了，今年44岁。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市一家国有大型制药企业任职，从事设备管理工作。2006年，因为坚持修炼大法，我和公司另外2名同修被陆续关押迫害。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公司违反劳动法，单方面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那时我在这家公司工作近10年，单位的许多领导和同事都对我的遭遇感到无比遗憾和惋惜。我所在分公司的老总亲口告诉我父亲，那时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他们是迫不得已才要与我解除合同，因为这是由公司总部党委一把手压下来的迫害政策，他们拖了近1年没执行，上面多次追问，现在已经扛不住了，请我父亲体谅他们的难处。我的部门领导在和同事聊天时也说某某的工作很出色，他的离职对公司是个损失。就在我出狱找到新的工作几个月后，偶然接触到了一位原单位的老职工，他告诉我总部党委书记自己开着公司给他配的进口豪华车假期出游，结果出车祸了，车头整个扎进重型货车的底下， 车辆彻底报废了，车上四个人无一幸免，除了他还有三个身份不明的外地年轻女子。可总部却隐瞒真相，对外说是几个人外出考察归来的途中出了车祸。出事后有几个外地人到公司总部来闹，说是死者的家属，总部赔了一大笔钱才把事情压下来。职工都在底下议论呢，说那个党委书记没干啥好事儿，这回真是遭报应了。老职工以为我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但我很平静，我为他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得救而深深的惋惜。第一部分，在工作的心性考验中去执着。2008年我找到了现在任职的这家公司，这是一家中小型制药企业。入职那天，公司老总把我带到一位老工程师面前说，今后你就跟着陈工干吧。陈工是负责公司基建工作的主管领导。我在这家公司的薪资不高，仅有我之前工资的三分之一。在三个月的试用期间，我看到拿到手的工资仅是以前工资的一个零头，心里感觉落差太大了。但我想，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名利都要放下，心里感到不平衡，正说明自己心性上有要修去的执着心，一颗虚荣心。我想，如果因为工资低就对工作态度不认真，干活应付敷衍，就没有做到真善忍中的真字。大法修炼者在工作和生活中时刻要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才能算是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所以我很快就调整好心态，还像以往一样对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我在之前的单位，由于工作中经常往返总部和分公司几个关键部门进行沟通和交往，工作能力也得到相关领导的认可重视，所以我被当作第二梯队的中层干部培养，在公司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在办公室，无论是老资历的同事还是比我年轻的职场新人，大家都很尊敬我，都很敬佩我的人品和工作能力。所以后些年我在和单位同事的人际交往中几乎没发生什么心性上的冲突和矛盾。可是现在换了新的环境，这方面的心性考验就一个接着一个。一天，陈工对我说，你去木工组找 A 师傅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我打听到木工组的位置，找到了一位老师傅。我说，您是 A 师傅吧？陈工说，请您把这件事儿给处理一下。那老师傅打量我一下，冷冷地说，你是谁呀？谁叫你来找我的？这事儿不归我管，我没空。我听了心想，这人怎么对我这个态度呀？回来后就对陈工说， A 师傅说没时间，他干不了。陈工一听，啥？他说不干？不可能，我带你找他去。陈工到了那儿说，老 A， 你把这事儿处理一下。 A 师傅笑着说，行，我一会儿就干。这时陈工扭头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头就懵了，心想这个人态度变化咋这么大呢？这不是挖个坑把我给料理了吗？后来我听其他人聊天才知道， A 师傅在厂里脾气大是出名的，他是手艺人出身，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可谓是元老。人虽然有好手艺，但没有学历，工资很低，所以心里很不平衡。厂里除了公司老总和几个受老总倚重的人能给他分派事情，其他人求他办事儿都犯怵。而陈工除了受到老总倚重，还和 A 师傅有一层亲戚关系，那态度自然就不一样了。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转变了看法，能体谅 A 师傅的心情了。他年岁大了，在这个只崇尚权力和金钱的社会，自己没权没钱，空有本事 却被人看不起，心里很失落，所以干活会拿架子，好让别人求着自己。 A 师傅工作很认真，活也干得很巧，他多想得到一个手艺人应有的尊严呀。于是我就多接触他，公司有什么关系到职工利益的事儿，都先想到他，知道他平日就一个人干活，别人不喜欢他的脾气，就常跑去跟他一起干。知道他喜欢喝花茶，等我家有了新下来的好茶叶，就给他拿去请他尝尝鲜。夏天老师傅在室外辛苦工作，我就自费给他买饮料喝。逐渐的， A 师傅对我变得热情了，有事儿常叫上我，让我看他怎么干，我从中能学到许多本领。别人很奇怪， A 师傅干活从来都不屑让别人插手，怎么我这个只能打打下手的门外汉却跟他这么合得来。第二部分，把同事当作亲人，真心对别人好。我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公司基本是家长式管理，老总一个人说了算，工作中一旦出了错，就对责任人进行经济处罚，而职工在工作中干出了成绩却没有得到奖励，这就造成有事儿大家都往外推，因为谁都知道干的活越多，出纰漏的可能性就大，到头来你受累了，出了错还得由你兜着，所以一件事儿牵扯的部门越多，工作越不好开展。在这个环境下，我就想自己是个修炼人，可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在工作中过心性关时，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刺自己那颗不愿触碰的执着心，有时能守住心性，有时就守不住，但我能很快就意识到矛盾和麻烦是为提高自己的心性来的，这是好事儿。我要用大法的正法理去对待，不能用人的理去看待事情的对与错，别人对我不好我不记在心上，我只看别人的优点，记住别人对我的帮助，从心里我就把同事都当作我的亲人，真心对别人好。一次公司地埋给水干管出现漏点，设备部领导安排维修组人员组织抢修，下午五点临近下班了，管道还没有焊接好，经理到现场打个招呼就下班走了，剩下我和几位师傅加班干。当时天气已经转凉了，我看到工人师傅穿着胶鞋在泥水里撅着身子焊接，衣服都湿了。本来我也可以早早回家吃饭，但我考虑到工人师傅饿着肚子加班，又冷又饿，心里难免有怨言，于是我就跟大家说，等工作结束后我请大家吃饭。大家的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了，抢修工作的进度也加快了。晚上七点多，工作圆满结束后，我带大家吃饭。大家看到就餐环境和我点的餐都很到位，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都是为公司干活，却让我个人破费，很过意不去。我说平时咱们都是好同事，早就想请大家吃饭，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还有一次，公司传达室的职工找到我说，蹲不直，排水不畅，污水外溢。我到现场一看，这是个砌筑在地上的老旧蹲不直，池壁出现多处裂缝，加之排水管道不畅，积水不能及时从管道排出，就从周围的裂缝处流出来了。我找到维修组，想先解决管道排水不畅的问题。谁知维修组也一肚子气，说之前疏通过，管道里面被垃圾堵严了，疏通不了，谁叫传达室的人嫌清理管道篦子麻烦，就擅自将篦子给扔了的，就让他们将就将就吧。 我一看维修组的人是指望不上了，但问题也得解决呀。于是我找来合作的土建施工队，让他们想想办法。土建的工人看了，也嫌这活干起来麻烦，图省劲儿，想刷点堵漏灵应付一下。我想这个墩布池对传达室的人来说使用很频繁，因工作特殊，值班人员不能去食堂吃饭，只能打饭回来吃，那刷个碗还不是经常的事儿。他们每天负责清洁楼道卫生，洗涮墩布那太频繁了，池子排水问题不解决，会让他们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就决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先安排土建施工人员刨地，将地下的排水管道更换成塑料管。原来使用的是铁柱管，时间长了，管壁容易生锈，变得不光滑，造成管道内杂物淤积。再更换一个新的墩布池，并特意交代施工人员，池子周围的地砖要重新恢复，方便值班人员日常搞清洁工作。在另外一处传达室，以前维修组安装水管时，把埋在墙里的电线管打断了，值班人员桌旁的插座也不能用了，平时他们经常坐桌旁用插座给手机充电。这回我安排电工重新布线，线径变粗，冬天值班人员也能安全使用电油汀取暖了。等全部工程完工后，值班室的师傅看到电也好了，下水也通畅了，地面也整洁了，非常满意。一个师傅由衷地说，这也就是你了，能把我们的事儿真当回事儿。我是真心的把同事都当作自己的亲人，那为他们多付出些，哪怕自己在利益上吃点亏，辛苦点算什么呀。有个同事说，我真羡慕你呀，成天在厂里忙来忙去的，可总是看你乐呵呵的，快活的像个神仙。我妻子也说我，你这个人怎么对谁都好呀，没有坏人是吗？第三部分，同事信任修炼人，讲真相，水到渠成。我发现当我真正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时，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在改变着不正的一切。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同事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作中都愿意帮助配合我了。在公司，人们都愿意接触我，信任我，于是跟大家讲法轮大法真相也就水到渠成了。现在公司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都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善良真诚，是大好人。有个同事这么评价我，你看看咱们张工，再看看单位里那些个党员，谁能比得上人家练功人？有人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就说，咱们单位里再有几个能像张工这样的对工作这么负责的人，企业就搞上去了。有时我找人帮忙协助工作，对方就说，今儿是看在张工的面子上了，换做别人我绝对不管。现在公司里认识我的年轻人见到我都热情打招呼，勇哥好。有个年轻的部门经理经常跟我开玩笑说，跟着勇哥走，吃喝全都有。因为我之前跟他讲明白了真相，他也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了。我想他明白的一面是想说，明白了大法真相，拒绝邪恶，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生命才有幸福的未来。一天，我帮木工组的 A 师傅忙活完，正准备回办公室，师傅突然张口说，小张，你的岁数比我小孩大不了几岁，你若是不见外，可以把我当作你的父亲看待，我反正是已经把你当作我儿子看了，以后你工作中的问题我会帮你照着，好的主意我帮你拿，你要能听进去就最好，你要觉得我的主意不好可以不听，听不听随你。我听到 A 师傅的这番话真受感动，我说， A 师傅，太谢谢您这么照顾我了，以后有事儿您就招呼我，您就是我的亲人。值班室的 B 师傅 几次见到我就说，张工，别看你工作中干的事情不大，可干的都是给职工办的实事儿。我有一次歇了几天年假， C 师傅见到我说，这几天怎么没见到你啊，我都想你了。2014年陈工因为健康原因不来公司上班了，我向公司老总提出尽快招聘一名土建专业的工程师担任部门负责人，因为我是学电气工程的，对土建专业是外行，但公司领导没有再招人的意思，让我全权负责基建工作。于是我既要盯现场，又要审核工程预算结算，组织竣工验收，以及工程款支付额度申请审批。在施工现场，我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没有工作贵贱之分。有时现场发现了问题，我自己能解决的抄起家伙就干了。施工队负责人看到就说，张工，以后这活你发去话，我就让底下的工人干了，您是领导，怎么亲自干这脏活累活呢？我一笑，大家都挺辛苦的，我搭把手能累到哪儿去呀。在工地上，工人们见我来了可高兴了，他们都认识我，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来检查都是高高在上，对他们喝来喝去的，就会动动嘴儿挑毛病，而我却帮忙他们一起干活，同甘共苦。我经常在酷热的天气里给他们买饮料喝。许多人说，张工，你比我们老大对我们都好。我经常给他们大法真相书刊看，有的人很爱看，主动向我要。他们都说，张工真是个大好人。有时我给新来的工人讲法轮功真相，对方有顾虑害怕，他们就帮着我讲，还告诉这个人，张工是好人，真是为咱们好。第四部分，守心性，拒收礼。在当今这个社会，搞基建工程的都知道，很少有甲方按施工合同的约定及时付款的，前期都是由乙方垫资，何时支付工程款要看与甲方领导的关系处得好不好了。在我们企业，工程款审批是由公司老总一人说了算，而我是负责向老总申请工程款支付额度的，自然我也成了各施工队项目经理要打点的对象了，请客吃饭，送购物卡，送东西。师尊要我们每一步都要走正。师尊在《红银二普照》里面说，节制是下流，所以每次我都婉言拒绝了，并告诉他们，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大法要求我们守心性，守住自己的德，不属于我的东西绝对不能收，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东西请拿回去。有一次为了不让办事的员工为难，我收下了一张购物卡，转天我就把购物卡折合成现金交给了对方单位的老总，并告诉他，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信仰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他表示对我的理解和尊重，并感慨有信仰的人就是与众不同。他在国外看到很多人都练法轮功，现在看到我的为人处事，让他对大法有了很好的印象。还有一位施工队的老板好几次表示要送我东西，我都婉拒了。到了年底，他找到我说，张工，这一年来您很照顾我，我想表示感谢，您都不要，快过年了，我给你买个苹果手机吧，您看您的手机太旧了。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原则，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儿，但您的心意我心领了，我很体谅你们挣钱的不易呀。他听了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你们真是这个。我仅仅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我知道有许多同修做得比我好很多很多，他们的事迹常常让我无比感动，无比的感慨。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贺词》里面说，大法弟子， 你们是卓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注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我深深地体悟到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内涵有多么的神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前天文章题目是摆脱教母的绰号，作者清音。以前在大学宿舍，室友开玩笑的对我说，你这么能睡觉就叫教皇吧。考虑到我是女的，另一位室友说，不对，是教母。第一部分，出了名的爱睡觉。听妈妈说，我小时候看着我很省心，因为我一直睡，偶尔醒了也不哭，拍拍接着睡。上高中时，学校离姑姑家很近，经常去姑姑家，仍然爱睡觉。我这嗜好即使在多年后仍常勾起姑姑的记忆，也成为她和别人闲聊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下午第一节课是历史课，历史老师正是严厉的班主任，我听着听着就困了，老师讲课声音都听不见了，抬头见老师正看着我呢，那也顾不上了，头实在太重了，低头用拳头撑着头，很快也撑不住了，最后只能趴在桌子上。后来读大学研究生，宿舍间爱串门，不久同学们都发现，无论是谁何时来我宿舍，我几乎都在睡觉。开始同学们不好意思打声聊天，后来习惯了也顾不上我了，我有时嫌宿舍太吵，就去自习室找个安静的角落趴在桌子上，可以一直睡两三个小时。即便睡这么多，我仍然精神不好，总觉得睡不醒，这是因为我体质不好，很虚弱。班上有一个感冒的，马上就会传染到我，整个冬天几乎都在感冒，好不容易好了，没几天又病了。那时最怕上体育课，一是体育差，二是在户外风一吹就病倒了，生病时更是卧床不起，整天整夜都昏昏沉沉的睡。一次有急事需要熬夜，第二天我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头重脚轻，睡很久都缓不过来。虽然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同学们看到我这么爱生病爱睡觉，不由得对我的未来很担忧。记得中考前，父母担心我身体会承受不住高中的课业繁重，曾考虑让我读中专。人的身体和精神是紧密联系的，身体不好也会影响到心情，人们对我的评价是很忧郁。第二部分，终于睡眠不足六小时，精神却更好了。2007年读研究生时，机缘成熟，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要求学法，就是阅读《转法轮》这本书，要求练功，也就是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修得好的学员相比，我不知相差有多远。即便这样，十多年的坚持，不知不觉间身心都在受益。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零点以后睡，早上六点之前起床，虽然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白天却不困，精神更好了，偶尔熬夜也没有多大影响。我终于教母不在了，身体也很少有异常，偶尔鼻子嗓子不舒服，不用管它，两三天自己就好了。给同事们印象深刻的是，冬天在办公室，同事们都穿毛衣，有的女同事还要再穿一件羽绒马甲，而我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衬衫。同事们总要惊讶地问我，你不冷啊？我笑着摇摇头，说不冷，因为再多穿一件就要热出汗了。父母看到我身体变好了，人也更稳重，虽然一个人在外地上班，对我也放心。尽管中国大陆仍在迫害法轮功，父母也支持我修炼。有时我会想，要是能够早点修炼法轮大法多好啊，就不会有那么多大好的青春时光浪费在睡觉生病上，
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学习，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也能有更光明的性格。正是一梦二五载，尘风不知醒，大法驱迷雾，身心放光明。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师尊，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
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